启示录第二章，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后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中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阿门。
好，谢谢。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因为这个我们昨天谈到的是以弗所教会，那大家对这个教会比较有了解。那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话，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那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封书信，它是按着一个顺时针的方向，这样一个一个写下来哈。那士美拿是第二个教会，它地理位置呢，它是靠近在港口边、海边，所以它城市的那个风景比较美啊。它也是因为这个交通的这个关系啊，它也是一个贸易的大城市，它商业比较发达，它也是一个学习和文化的中心哦。但这个教会它，这个城市哈，它有两个就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是什么？他的那个偶像的崇拜比较厉害，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那个庙啊，有不同的对各种偶像的崇拜。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推崇这个帝王崇拜的一个城市，他是首先来推崇帝王崇拜。在公元大概23年左右，他就建了第一个就是崇拜罗马皇帝的这个神庙啊。当时那个罗马皇帝是叫提比略，凯撒。那到使徒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大概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叫多米提安啊，所以他当时就达到了一个对帝王崇拜达到了一个顶峰啊，就是说要求这个罗马的公民啊，每年一次的献祭，你一开始你就必须要。献给这个凯撒皇帝，然后你才可以去进行其他的崇拜啊。所以当时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话，他接受到两个地方的迫害，一个就是不信基督教的这个犹太人的迫害啊，还有一个就是来自这个政治方面的对这个教会的迫害。那七个书信，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比较简单，比较少，只有4节哈，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七个书信写给七个教会的，有很多的，他的这个写的这个模式是很相似的哈。第一句话都是说你要写信给某某某教会的使者说，然后就是对一个主耶稣的一个名称啊，那什么什么的说，然后接下去他就说我知道，每一封书信里面他都是我知道。再到今天的士美拿。每个教会所做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他都知道哈，他都是我知道。然后对这个教会有一些点评，有一些好的地方会表扬，差的地方会谴责。那今天我们这个士美拿教会呢，一个做得非常好的教会，主耶稣在这边没有任何的责备他们的啊，主要是鼓励他们。然后最后就，相同的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的话就是说，得胜的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奖励哈。那这个表格是我从网上找的哈，我自己没有整理啊。那我们重点的是要看，这个他这个把它叫做基督的启示，也就是神的名字哈。在士美拿教会，他用的是首先的、末后的，然后死过又活的。那他得的奖赏是生命的冠冕。那我就在想，这个首先的、末后的这个称呼“死过又活”的，这对这个士美拿教会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还有就是他们最后要得那个生命的冠冕，所以我找了一下，这个首先的、末后的，在启示录里面2章8节、1章17节、22章13节里面都有提到哈。 在旧约里面的话，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三次，在41章4节、44章6节、48章12节里面都有提到。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这是耶和华的名字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我就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名字。那这里面又提到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初，我是终，那这两个名字的话，就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过几次，比如像1章8节、21章6节，所以这三个称呼来说，应该都是一个相同的意思，就是最初的和最终的。那首先的、末后的指的就是神，那死过又活的呢？死过又活的这个称呼查找了一下，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有但是在1章18节又提到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那我就在想，主耶稣他写给这个士美拿教会，他用这个特别的称呼，他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还有就是最后是说要赐这个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然后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说，这个教会是贫穷的那这个城市虽然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市，然而这个教会里面的教徒门徒们却因为受到逼迫，他们很贫穷，但主耶稣又说你们是富足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说，现在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是如何，是贫穷还是富足？那如果主耶稣看我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那今天这个四节经文里面有提到很多的你要死你要胜过死亡啊，你死了以后也不需要惧怕你要至死忠心啊主耶稣也是复活的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思想，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处患难，来看生死这件事。那这是之前牧师提的一个问题哈，哪句话是今天我要遵循的，也可以用于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灵修。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虽然这一段是蛮短的一段的经文啊，但是士美拿教会是非常有特点的啊。在这七个教会当中啊，这是除了这个教会就是那个腓拉铁菲哈，这两个教会是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讲到需要悔改的地方啊，那是完全被主所接纳和喜悦的教会啊。那在这个教会上，我们学什么啊？短短的几句话当中，死这个字出现三次啊，生命的冠冕啊，这是给他们的应许哈。显然，这个教会哈是受到很严重的逼迫，甚至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主题，尤其是我们现在读到这里啊。这个天天可以听到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的家人过世的消息哈，怎么面对这种生与死啊？在这个生与死的面前，我们那个得胜的出路在哪里哈？所以这个短短的书信当中给我们提供很宝贵的答案啊，所以我们可以围绕这个问题来思考，甚至是鼓励大家进入小组啊，会发觉这个在小组里面，一旦展开分享啊，这些的经文就火起来了哈，就对我们的现状哈产生直接的这个连接哈，这样的读经呢才真的是对我们有益处哈。那在小组里面，我们有很宝贵的一些的分享哈，讲到基督徒为什么受患难啊，既然这个士美拿的教会这么讨神的喜悦，神没有一处去责备他们，那为什么不保佑他们凡事顺利呢？为什么不保佑他们又在地上又发财又这个有地位又不遭灾又不遭害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哈。基督徒为什么还会受苦？基督徒受苦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不保佑我们诸事顺利，反倒要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呢？在士美拿的教会上就看到这一点的答案在哪里哈。所以这里面除了三次提到死，还有呢一次提到生命的冠冕，再有呢士美拿这个地名就是末药的意思哈。末药，什么是末药？就是给人安葬的时候啊，看到这个 主耶稣基督被安葬的时候，那些拿着乳香墨药来帮他哈、啊，来啊，来安葬他的尸体身体哈、啊。所以整个这封信里面充满的就是啊，生与死的问题哈、啊。人在地上遇到的最大的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死亡了，各种各样的死法哈，有这个自然的死亡，有生病死，有这个突然的死亡，有被人杀死谋杀，死亡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敌人啊，也是最后的一个敌人啊。如果你在地上连死都不怕，那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吓倒你的了哈。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这个患难这个词呢，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太遥远了，我们好像没有受到什么逼迫哈，信耶稣也没有受到什么患难哈。但这个患难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 pressure， 就是压力的意思。哇，你这样一想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北美啊，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对不对？我发觉这个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很忙啊、哦、忙到一个地步，这个有的时候主日都不来教会了哈、太忙了，工作忙，家庭忙，度假也忙啊。这个度假回来还要重新的休息，更忙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哈、啊。发现大华虎这个地区啊，北卡啊，可能也差不多哈、啊。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啊，所以士美拿所面临的问题，经过这个试炼，经过这个考验，不是说很遥远的离我们啊。今天就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在各种压力之下，你是不是能够向神忠心？我们人有两个账户哈，你看士美拿，天上一个账户，地上一个账户啊。地上的账户它是没有存款的哈，他说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富足是指他天上的账户是丰富的啊，是在那里的存钱很多的啊。那耶稣也提醒我们，不要存钱，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啊。地上的财富怎么样？会朽坏，会这个腐烂，会有贼来偷的。但天上的账户里面存款，神亲自替我们保管啊！凭着信心做的，凭着爱心做的啊！爱神爱人哈、啊！今天早晨这一个小时，你专心，如果你来的目的就是来亲近神，哇，这是金子啊，存在天上的啊，金子的工程哦，就是跟神在一起花时间，专心的爱他。专心的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奉献出来，来敬拜他，赞美他，来思想神的话语，这是金子啊，这是在天上的金子啊。读下去，读到第七个教会，老底家教会正好相反，他们自以为富足，在地上平顺，在地上顺利，哇，这个拜神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地上发财。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在天上，在神的面前是贫穷，是赤身露体的，是瞎眼的啊，是被神所责备的，不被神所悦纳。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啊，你的账户怎么样了？你地上的账户和天上的账户现在的状况如何了？我们信神不是求神拜佛的心态，让神来祝福我们在今生顺利，那是拜佛的心态，跟那个佛做交换，跟那个假神做交换。我奉献给你钱，我把这个时间拿出来，把这个金钱投到庙里，那你得祝福我呀，让我升官发财呀，让我凡事顺利呀。这完全不能把这种心态带入到对耶稣基督的敬拜上面啊！你不能跟耶稣基督做交换，因为耶稣基督不用你来交换，他已经把他最宝贵的生命都给我们了，你只要凭着信心接受，不是用金钱来换来的。你不奉献的话，你如果信了耶稣基督，你即使不奉献的话，你已经得到神一切能够给你的最宝贵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在永恒当中那个不朽坏的生命，神都一次性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对神的服事也好，对向神的奉献也好，爱心的行为也好，不是一种交换，是你被神的爱所感动，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已经得到了最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被这种爱所催逼，心甘情愿的去服侍神，去做仆人。这是我们从读启示录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哈，是被那个爱所感动催逼，你明白心甘情愿的去做，不是去跟神交换。 不是我今天付出的这些神必须 要保佑我如何如何，不是这种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想通这一点，就知道说基督徒为什么在地上还受患难，因为在熬炼我们呢。这里出现一个词叫试炼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他这个十日，这个试炼是神量度过的啊，多少人？几个人啊？不是所有的人啊。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受试炼多长时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那个界限是量过的，神已经画好了，不会超过这个界限的哈。只有那几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哈。然后时间不会长，只有十天的时间。经过这个熬炼之后啊，他们胜过了，他们得胜了，哎，有金子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基督徒受试炼，就像那个金子金矿被熬成晶晶一样，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显出里面基督的生命的那个宝贵的品质，让我们在永恒当中得益处，得奖赏，得冠冕的目的。所以哈，这个不要怕受试炼啊，背后神都量过，神都知道，神也保守啊，神也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有时候没有通过考试哈，跌倒软弱，哎，没有关系哈，神会再来的。亚伯拉罕啊，一生也是哈，有软弱，有跌倒，但最后哎，借着献以撒那个试炼，把他里面那个对神的那种全然的信靠啊，对生与死都抛下哈，知道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那个神，哇，得到这个荣耀了哈，得到神的称赞。哎，他儿子没有死啊，没有献祭哈，那是一个考试，那是一个试炼，那是一个让他显出里面信心的机会。为什么基督徒会受试炼啊？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才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哈。
这么短短的几个章节呢，我觉得我学到最大的是我怎么向神祷告，我自己如何向神祷告，还有我如何替别人向神祷告，我如何来安慰人。而不，我觉得主耶稣在一开始说他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已经把整个经节都带出来了。因为那些人马上就要受迫害，很大的迫害，主耶稣告诉他们，你别怕，我是起初到末了都是我，而且我还，你死了还，我都是死过复活的，你也会，你不会，你得胜了就回到最后，就不受第二次受死的害，就从头到尾把它串起来。这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这是鼓励。你受到迫害，我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信心就会受动摇，我就会想，哎，我祷告了半天，主也不帮我，可是主说了，从头到尾我都是神，都是我掌控的。好，我长话短说。然后我再学到的一个呢是，祷告，我怎么样祷告？每次祷告就会求受到苦楚的时候，不要说被逼迫了，就说一般我受到什么痛苦的时候，就求神把它移除。你瞧，主耶稣说了这么多安慰的话，我知道，如果你很爱一个人，你很重视一个人，你受了委屈，他告诉那个人来告诉你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也知道，哎呀，这个安慰就已经很大了。Vicky 走过来说，哎，我知道你可能不稀罕，对不对？你所忠心的主跟你说，我知道你受的苦难，这个就是很大的安慰啊！真的主耶稣很会鼓励和安慰人。可是后来到第十节，哎呦，我就失望了，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一听不就没希望了吗？表示说我还是得受苦啊，主就没打算给他移去，对不对？我觉得 我学到的功课是，我们受不受苦，主可以移去也可以不挪去，这都是主的，都是神的主权哦。但是他有他的主有主的对我们的安排。但是呢，他就说了，你不要怕，而且你不要怕，你还要至死忠心。如果我在受苦的时候不是很难受吗？但是主最后说了，我就会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回到头来说，我们是不是富足？我常常都会说我很富足，是指尤其退休以后，我都会朋友会关心我生活如何，我都会说，哎，蛮富足的，可以。可是我说的只是世俗中我生活的富足，但是我以后要考量的是主的眼里看我是不是富足，而不是我说这。好了，我讲完了。
非常好 ，Vicky 讲得很好，很清楚啊。这个我们现在多半的祷告啊，弟兄姐妹的祷告都是移除困难的祷告，求神把这个试炼挪走，把这个苦挪走，把这个病医治，找不着工作，请你给我工作啊。Visa 啊，签证拿不到，求神来给我签证啊。基本都是这种类型的祷告啊。但是读了这一段哈，刚才 Vicky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希望弟兄姐妹这种祷告不是说错的啊，你可以这样祷告啊，但同时你要有增加另外一种的祷告，就是神不移除你的难处，不拿走你的疾病啊，不医治你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啊，你有没有至死忠心的信心？你有没有既或不然的信心呀？这个单一两三个朋友也是啊。我相信神会把我们救离脱离火炉，但既或不然，即使神不救我们脱离火炉，我也预备好了，到那个时候我的信心不会垮台的，我不会说神不爱我了。即使是神不把我们带离火炉，不救我们脱离火炉，让我们死在火炉里面，我们也不拜这个金像，不拜假神，不拜偶像，神依然是我的神，因为他已经把生命给我了，对不对？如果有这样的信心哈，做好另外一部分的准备，既或不然的时候，我们依然坚定地跟随神，相信神，因为在永恒当中，神的应许是绝不会失落的，最多是在地上死去哈，死去之后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不是更好吗？所以大家要真的是啊，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心态要转过来啊，做好双方面的准备啊，主权在他。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决定一切的事情，他怎么做我们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你一定要树立这种的观念，这样就不怕了。
在那个商业非常发达的文化中心的这个士美拿，那个地方呢充满了诱惑，那在这个政权为什么他们是靠着那个这个在罗马的这个统管下，这些人呢这些弟兄姐妹们被抓去关哈，这个政权有的时候这个他要把你抓去关的话，他一定要找到哪一些东西你做错的一些事情，你就永远被关了哈。那在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这个士美拿的教会他们贫穷哈，贫穷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会因为说是要得到利益然后就走那些不良的手段啊，让人家抓住把柄哈，他们贫穷不用怕哈，贫穷就不会被压榨哈，因为榨不出东西来哈，所以我们也感恩，我们只要有神的平安喜乐跟我们同在的话，多美啊！那即使真的这种情形之下被抓了以后，被下到监狱里面去的话，那因为只要我们是真的是跟神亲近，然后做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话，我们没有把柄会被人家抓，所以逼迫的话只有10天了，但是如果把柄被抓到了以后，你会发现那就糟糕一辈子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患难啊这些东西只是让我们跟神更加亲近，也帮助我们敏感为什么神跟我们讲说要过圣言的生活，因为逼迫一定来，然后这些政权也是到处在找毛病来把你置于监，在关在监里面置你于死地哈，所以我们贫穷不用怕，心里富足最好，就像刚刚那个牧师讲的，要积财宝在天，这个地方世界上你的财宝很多，但是到最后呢，说不定如果是不良得来的话，那你就关在监狱很久了，所以给我们一个题。
我对这一段有一点真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啊，大家不要笑。我每回读到这一段，对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每回读到这儿，我就说，主啊，我不要冠冕。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这说起来也很可笑。 我就说我按照你所吩咐的去做，好好的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但是呢，我没有那个虚荣心，我不要冠冕。你给我永远的生命就够了，我不要冠冕。我一直就这么一个心情和心态在这儿读圣经。到后来几年之后，我才发现我自以为我很谦虚，其实我很愚拙，我根本不理解神的心。因为神所赐的生命的冠冕，那就是神荣耀的生命，我完全不认识这一点，所以还在那儿以为啊，我可以忠心的服侍主，我不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去掉自己的一些看法，要按神的看法来看，这才是对的。我只谈这一点，我自己的愚拙。
好，谢谢童姊妹啊，跟我们分享这很真实的啊生命的经历啊。金子是分不同等次的，都是金子啊，有金矿，有粗的金子啊，有这个最纯的金子，能够做冠冕的金子，那一定是最好的金子啊。不仅有这个金子，而且有宝石、钻石啊。所以这里面用生命的冠冕来形容，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我们这个瓦器里面都装着那个宝贝啊，但是这个就像金子一样，它是不同程度的啊表现出来的生命啊。所以用生命的冠冕是描述说，哎，这个生命真的是哈、啊、熬的纯粹了啊，很完全的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的那样一种的生命啊。那这当然是应该我们是每个人都寻求的哈 要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啊，得到神最纯粹最完整的啊，最荣耀的那个生命的彰显。
我们的小组啊，快乐组，首先我们分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章节提到的第二次死啊，第二次死，这个第二次死是在第十一。那我们讨论的结果呢，第二次死命弟兄解释的很好，就是不信的人掉入硫磺火里的第二次死，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第十节的十日，为什么要受试探患难十日命弟兄解释，这是一个完全实在。那刚刚也听到牧师跟黄师母解答，这个十日不是永恒的，却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们受难的时候，受磨练的时候，是主丈量过，是有很短的时间跟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是不，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是不同的，完全是不同的。那我们小组又讨论到雅茹姐妹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现身的例子，所谓的贫穷，她对这个字，今天很有得着。他分享了，就是有一个姐妹常常告诉他，就说你看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什么都不缺。因为这个姐妹呢，她常常周日呢会有一些打零工的机会，但是她因为要服侍，所以她放弃了。所以她常常以这句话来跟雅茹姐妹分享啊。雅茹姐妹的总结是，主放在首位，当主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凭信心来遵行神的话，那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出来。那新弟姐妹提到了一个很好，第九节的后半段啊，她说其实不是，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她这句话打醒了新弟姐妹，她会常常自己来反省她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反省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跟随主的基督徒啊。那我们九人姐妹也提到了，就说生命的冠冕，我们拿到这从这个今天读的跟昨天读的是生命树的讲赏。 the crown of life 生命的冠冕，刚刚同姐妹跟牧师都提到了，生命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十四节，雅各一到十二一到一章十二节，跟启示录二章十节都有提到啊。所以生命的冠冕并不等于是永恒的生命，它只是一个奖赏，它是奖赏啊。所以我们看那个皇冠，真的是皇冠里面的宝石啊，都是特别挑出来的。你看那个英国皇冠美得不得了，全世界就一个，可是它那个宝石都是最好的宝石，每一颗都价值连城啊。所以神跟我们这样奖赏真的是很棒。所以我们的共识是，命弟兄特别提到了啊，就说美国现在最好的卖鸡的一个公司，我们不是做广告啊，我们只是提出来叫 Chick-fil-A， 没有做广告的意思。那这家公司呢，现在为什么卖的最好呢？他礼拜天不开，他不开门，但是他卖的鸡是全美国最好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忠心回归到第十节啊，我们务必要至死忠心啊。所以忠心呢，我们才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刚才 Jennifer 提到那个冠冕的经文哈，大家可以去查哈，那些都提到冠冕。那冠冕之前呢有不同的称呼啊，这里叫生命的冠冕。除了这之外，还有喜乐的冠冕，有这个荣耀的冠冕，不朽坏的冠冕啊，这个公义的冠冕啊，你要数的话，至少有五种不同的冠冕啊，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啊，神为得胜的人最终的奖赏啊，是很丰富的哈、啊。有时间我们可以仔细来查啊，这些冠冕都是什么意思哈、
啊。我很 enjoy 听大家的分享。特别是月华姐帮我一个词解释出来了，生命的冠冕就是神荣耀的生命。阿们，我们小组分享了很多，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再讲啊。有一点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凡立志在基督里近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是他也讲同样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受的试验是人可忍受的，时候到了，神必开一条路让我们走过去。好，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你是 Alpha， 你是 Omega。主，我们相信你是何等有福，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有极大的盼望。你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有一天我们也必要复活，因为你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按照这样的信仰，这样子的遵循你的话去行的，必然有福。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在你里面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保守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甚至有朋友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都爱你，顺服你，走你的道路，保守我们的心怀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们。